请看《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约珥书》第三章，题目是“听话蒙福，不听遭灾，神必审判”。听话蒙福，不听遭灾，神必审判。那这一章我们看，就是神的仆人摩西，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来提醒警告神的百姓，听命就蒙福。所以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看一到十四节就讲到留意听命，处处蒙福，留意听命，处处蒙福，一直到十四节。具体我们看一共有十个福，我们自己可以算算，十个方面你都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长的都蒙福。所以这样没有一定他不蒙福，但是从十五节一直到末了到六十八节，就是讲到悖逆不听，行恶受祸，那一定遭灾。所以两种选择。那为什么咒诅的话讲的这么多呢？就是警告，就是告诉我们，你不听主的话，那处处恩典福分都丢掉，都失掉。那什么原因呢？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不听从，第二不遵行，第三行恶离弃神，这都在这个圣经里提到的。第四就是不甘心的侍奉神，所以说你在富有的时候你不欢心乐意的来侍奉神。最后一个就是不敬畏神，这几个原因我再说一遍，第一不听从，第二不遵行，第三行恶离神离弃神，第四不甘心侍奉神，第五不敬畏神。这五个原因都在这章圣经讲的，所以造成这样的灾难，这天下万国跑来跑去，恶病这种疾病也缠累，没有方法医治，各样的痛苦灾难都临到，所以就是叫我们受警戒。那边给我们看到今天是约珥书的第三章，约珥书的第三章讲到最后的审判与复兴，最后的审判与复兴。那首先讲到神的儿女为什么被掳，遭到这样的耻辱，被掳被卖，被人眼就分掉，原因就是因为得罪神，不听神的话。但是同时也特别讲到，从第二章里就讲到神要审判列国，当神审判完了以色列以后，列国就要受审，而神的百姓呢，神的百姓经过审判真正受教，那接下来就耶和华神亲自做他们的避难所，做他们的保障。最后讲到复兴，最后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到一邦受罚，子民复兴，最后的复兴就来到。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很明显就告诉我们，听命与悖逆，蒙福与报应，两种不同的选择。听命与悖逆，悖逆就是不听，就是不听，不受教，打也打不停，不悔改，不受教。所以听命与悖逆，蒙福与报应，那当然两种结果不一样。也就是我们到底顺着什么撒种，你是圣灵撒种，体贴圣灵，听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那一定受永生。顺着情欲撒种，最后一定是受败坏，一定是受败坏。所以现在我们选择，也就是提醒我们要看重他的话，守住他的道，让我们的根基千万不要是沙土，根基是在主的道的那个磐石上，那我们才能够立得住。不但听命，还要守住主的道。今天大小轮的守道受教啊，非常要紧，将来我们还要约主一同做王。所以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允许，这个福不仅仅是说你在地上你出入蒙福一切顺利亨通，给我们最大的福是将来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有份，是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所以我们真是就是给我们那个经得起神的试验，让我们真正能够受教。我们今天天天谦卑在主话语的面前受审判，免得将来那个可 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五小段十三节第四节。那这样具体的分呢，就是三节第一节，每一小段最后是四节第一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这边二十六节，那边八节，题目是听命蒙福，悖逆遭灾，敌神受审，烈火你抵挡神，那一定受审。听命蒙福，悖逆遭灾，敌神受审。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约珥书这边看，请看这边八节，这边一到八正好是一段，一到八这一段是聚集列国实行审判。这头一段就是神要聚集列国实行审判，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列国受审判，那就因为苦害神的子民，出卖神的子民。那当然同时也给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为什么受苦害，为什么被为什么遭灾，那当然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点，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约沙法，这个约沙法谷它是一种象征了万民受审的一个地方，因为约沙法的意思是神审判。所以今天哪个国家都是目中无神呢、自己在掌权做统治者，任意而行，狂妄自大，但有一天必须受到至高神的审判，因为耶和华是审判者。所以有一天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要显露出来。当然今天约珥书一节到八节，这主要是讲到什么，是预言将来哈尼基多顿的战争。最后世代告终，神要审判列国。什么时候？到那日，当神的子民蒙恩被掳归回的时候，神就要审判他的什么？审判列国。所以神有神的时候，那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呢？因为被掳了，时候到了，神叫他们归回。为什么被掳呢？因为得罪神，悖逆，不听神的话，拜偶像，行邪淫，离弃了他们的神，所以结果被掳。但是呢，被掳有时，归回有时。到那日，到了神的时候，当然这个是预言以色列神的显明，最后的被掳归回。我是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那么神说我要聚集万民，这万民就是聚集列国，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实行审判。因为他们下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列国受审，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将怎么样，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下面有这么几条罪恶，我看看啊，至少是九条罪恶，九条罪恶，这么多罪，罪恶累累，所以神要实行审判。第一，分散，把神的子民分散在列国，就掳掠神的子民。第二，分取我的地图，把神的地都分了，都瓜分了。第三，为神的百姓撵阄，撵阄也就是把这个被掳的犹太人把它都分配了，各归各，这个国家要点，那个国家要点，都做他们的奴隶了。第四就是把童子换成妓女，为了他们满足自己的情欲，狂妄的放纵，把神的儿女都卖掉，就换掉，卖童女买酒喝，所以不是找妓女就是喝酒。所以当初神不审判吗？神当然要审判，放纵情欲来苦害神的子民。底下推罗西顿和菲利斯附近的人呐、这很清楚，这就是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世界，就是推罗西顿菲利斯阿拉伯世界的人啊，巴勒斯坦这一带的人，这附近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所以他这还有一个罪，什么罪？报复神。什么叫报复神？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经过几千年被掳，居然被掳归回，在世界站起来了，又什么呀，又重新立国了，所以他们憎恶神，上帝还很帮他的忙，所以想报复神，所以说我必须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想报复神，那神就要使你遭到了神速 受的报复，神的报应就要临到。这是第六、第七什么？就是第五节，你们竟然夺取我的金银，抢夺金银。第八是什么呀？就是把可爱的宝物，实际就指着神的约柜、圣殿一切器皿，带入你们的宫殿，小色什么？你们的庙里面。那巴比伦不曾经也这样吗？列国也如此。管你什么圣殿了、圣器皿、圣物了，他都不管，掳掠，随意的掳掠。最后就是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不断掳掠和出卖。那个人都赚钱了，自己可以得利益。这么一条一条、一桩桩的罪，所以神不惩罚嘛？所以神要把他们都聚集在约沙法谷，要审判他们。所以这段就列国要受审，而且列国受审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这样的苦害神的子民。但是反过来说，神的子民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被害、被卖、被苦害？神的原因也是因为得罪了神，得罪了神，这个自己要知道。所以遭受这样的苦害、这样的凌辱。但是时候到了，神要为他们报仇。第七点，我必击中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所以神的审判就包括了神的报应，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你作恶一定受报，你苦害神的子民，你不会有好的下场。从教会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所以第八点，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卖给远方十八国的人。这是要话说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出卖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一天也反过来这样对待你，要这样对待你，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一跌到八点，给我们看到神有一天要聚集列国实行审判。这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一日就是神使神的子民被掳归回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能够长期被掳，长期被掳是让你受教，长期被掳是苦难来熬炼，炼尽神的儿女的时候，神要使他的子民被掳归回。所以第一点最要紧了，被掳归回，所以我们也要抓住这个应许。神啊，求你使你的选民被掳归回，使你的儿女要被掳归回。什么叫被掳？就是重新做了罪的奴隶，被罪辖制，被异族、被外邦辖制，被异教所辖制。什么叫归回？就是脱离罪恶的辖制，不再做罪的奴隶，不再被罪恶捆绑，不再拜外邦的神，被偶像、被异教所捆绑，真正得到自由。这是神使子民被掳归回，所以这个应许我们要抓住。第一件啊，我们就到第八节。好，请翻过来，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节到二十六节，那就是每一小段都是三节至一节，三节至一节，第四段是四节至一节。所以我们现在请看，请翻这边一到三，一到三啊。我们刚才说了一到十四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留意听命，处处蒙福，这恩典、这福气都追着你，都倒在你身上，就说明我们留意听神的话多么要紧。所以第一点，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简单，也并不难行，就这么几个字：留意听从，谨守遵行。但是我们做到呢？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里面肉体做王，情欲做王，老我做王，我们就常常做不到。留意吗？不留意，听吗？马马虎虎听，凑合着听，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就出去了。这个耳朵听主的话，那个耳朵听魔鬼的声音，听老旧人的声音，听人的声音，没有留意。这个留意的意思就是专心，要专心，专一的听他的声音。你听了他的话很要紧，为什么？我们明白真理，明确是非，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先听，听明白了还不够，听明白以后还要四个字：谨守遵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这第一节跟那边第一节也可以对。为什么被掳？就是不留意听从神的话，也就不遵守、谨守遵行他的话。那难道不被掳吗？那一定被掳，那就被掳了，被罪恶辖制。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留意听从、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这是我经文所吩咐你的，下面就是允许来到，福气来到，一切 被人践踏，乃是神，你被神高举起来，超乎万民之上。所以亚伯拉罕听神的话，神说我要叫你为大，叫你为大，地上万民都要因他蒙福，所以超乎万民之上。第二点，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地追随着你，临到你身上，你不想要都不行，恩典就来了，追着你，福都追着你。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在城里地蒙福，那具体的福什么样？你无论是坐在城里，你还是坐在田间，有的人是城市的教会神的儿女，有的人坐在旷野，坐在农村，你不管住在哪里都必蒙福。这就一节到三节，两悲伤的下面留意听命蒙福，那面就是轻慢神言被掳，告诉我们那面第一节不是告诉你要准时被掳归回吗？先告诉我们为什么被掳，因为不留意轻慢神言，所以结果被掳。那面允许到时被掳归回，这面就是听命超乎万民之上，所以神的这边被掳归回，神再次把你们告诉你，神兴起鼓励，神使什么呀？君王都效力，后来大力乌王也效力，几次神下招都是效力效力效力，神把你超乎万民之上，那边是允许到时就被掳归回。那你怎么样被掳归回呢？就是重新的来留意听主的话，一定被掳归回。你看重主的话，一定被掳归回。我们所有被掳的原因，长期的离弃神，远离神，也被神离弃，好像祷告的也不通了，跟神搭帐远了，这个原因就是对主的话不看重，断绝了跟主的那个灵里的那个联系，跟神呢断了什么呀？断了灵交了，与神呢隔绝了，所以就是被掳的光景。所以我们重新要恢复这个伏笔追随，那么就是受教归回，怎么样福气就追着你，那你就要受教，长期的被掳就叫我们受教，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归向他。接着看四到六是对第二点，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身体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被蒙福，连你的产业都蒙福，样样蒙福。那身所生地所产就是神生给你兴旺发达，子孙多极了，产业也一代代的繁殖，这就是神赐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船面盆也被蒙福，你生活蒙神祝福，你不至于这个生活拮据，这上顿吃不了下顿，够不上下顿，不会的，神赐福你，你的筐子满满的，你船面盆都蒙福，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那不是叫做处处蒙福，叫做样样蒙福，两边相对。那面是列国敌神受神，列国列邦他们更是轻慢神，他们无视神的警告，所以他们怎么蒙福？他们不会蒙福。这边是子民听命蒙福，那么敌神一定受神。那面分散列国就提醒我们了，为什么子民被他们分散到列国，也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就不听神的话。这边是出入都蒙福，所以两边相对，就如果我们听主的话，你出你入都蒙福。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告诉我们，你必什么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最后神就这么赐福。这边你不听神的话，结果被分散在列国，一面是生活蒙福，你的船面盆你的筐子都蒙福，样样都吃不完耗不尽的。对着那边什么？那边是土地被夺，不听神的话，结果土地都被夺去。那么神要追讨，但是子民也是因为有罪，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下到约沙法谷受审，你都聚集或者说聚到约沙法谷来受审，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来代表神的审判的意思，神的审判必定要来到。对在这边呢，是生产乳养之福，所以你听主的话就免去审判，听主的话就不再审判我们，不听主的话，神说我把你聚在一起要审判你，列国受审，神的子民难道不受审吗？我们也受审，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第七 到九，这第三点，城里起来攻击你，夜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你必从七条路，不想说他们呢，必从七条路逃跑，一条路来七条让他跑，跑不过来的跑，就逃难一样，就是说你在仇敌面前你能够打胜仗，仇敌要败在你的面前，用神赐福。底下，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犯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样样顺利啊，样样丰富，因为你的神也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这个圣名啊，在新约里就是圣徒，神允许我们成为圣名，就被他所分别为上的子民，神特选的子民成为圣名。那你就要怎么样？就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听从他的道，遵循他的道，那才能够这样。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你听主的话，杀败仇敌，大获什么？大获胜，大大的获胜。那边呢？那边这些仇敌放纵取利，必受报。拿神的儿女来放纵，那换什么？童男呢？换什么？换妓女、童女来换酒喝。你这么样放纵取利，那一定受报。一定说谎。这边呢，在仇敌面前，我们那个打胜仗，听主的话。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守道蒙福，做圣民，做圣洁的子民，被神分别出来的子民，神特别的保佑，特别的保护。对着那边去，你不听主的话，你是童男童女，你也落个被人家卖，被人家换。童男童女都被卖，什么意思？被卖为奴啊！本来你是多么的蒙恩，你不听神的话，你是童男童女，怎么样？结果被卖为奴，做罪的奴隶，不得释放。再看十到十四、十三，这是四节了啊。十到十三是最那边的第四节。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走到哪，仇敌惧怕你。好，以色列刚过河，还没过河呢。所有迦南人心都消化，为什么？因为神和他们同在，他们听神的命令。你不听神的命令，你倒要怕仇敌了。现在仇敌怕你，你这一环向你列祖岂是允许你的地上，他比是你身所生的、生去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结果累累，子孙繁殖，绰绰有余。一环并为你开天上的福库，还怕缺乏？听主的话，绝对不会缺乏，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天上福户给你打开，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犯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被借着许多的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十三十四节，我们就到这吧，用十三节跟十四节连着。那这几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守道蒙福。那边就是敌神遭殃，那边讲的仇敌受报，神要是要报复他们，神不但报复，而且要速速的报复。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守道丰盛恒通，又丰盛又恒通，处处顺利。那么四敌报应速临，很快就临到。你是推罗西顿，你是推利士啊。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巴勒斯坦呢、啊，这个就是非利士人，就是过去的非利士人的子孙，这些人就是抵挡神又迫害神的子民，所以结果他们怎么样？报应苏林，这边是丰盛亨通，所以一面是万民都要惧怕你，那边呢，你报复神，你必受报。神说：“你来报复我吗？”你报复神，你必定受报。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我们只要听他的话，仇敌都要怕我们，你就蒙福，天上的府库都给你打开，神按时给你降临，是吧？是你属灵方面，也代表属物质方面，也代表灵性方面都蒙福， 使你灵性能够丰盛，得到丰盛的生命。底下我们再看十四到十六，对第五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人，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什么叫听命？在听命里包括对主的话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不是走到这个极端就走到那个极端，那不叫听主的话。听主的话就是不偏左也不偏右，听主的话就是不打折扣，百分之百的听主的话，听主的话就是不加不减来听他的话，不随从侍奉别人。那神说我就恩待你，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个在我们最近读的生命记二十六章最后也讲，神说你谨守遵行我一切的诫命，神说我使你在天下万民当中得称赞，有美名，有尊荣，有名声，神都这样赐福，是吧？居上不居下。还有十五十六节，你若不听从，从十五节就开始了讲到，如果你不听，如果你背逆，如果你不把主的话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一切的问题都出在听还是不听，守还是不守，看重还是不看重。所以我们到山上受造就没有别的，就是要非常非常看重主的话，才能够天天蒙光照，天天受对付，生命才会真的有改变，有改变。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也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以下的咒诅就追着你，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天界也必受咒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要找原因，是不是某些方面没有听主的话，偏左偏右，自己加一点减一点，一切为我所用，是一种功利主义，拿走的话还是为自己来占点便宜，那你怎么叫听话呢？那一定是福气都没有了，咒诅都追随你。你在城里受咒诅，你在田间受咒诅，就是你走到哪里也不顺利，不管你在城里住你还是在田间住。所以今天不在乎地方，不在乎环境，乃在乎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守住主的道。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守道不偏，不是别神，这是神的要求，你要守住主的道，不要偏左右，不要去随从别神，不是别神。对着那边，免得什么呀，免得金银宝物都被掳去，那边就以色列的金银和宝物都被仇敌掳去了，都被列国掳去了。这个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先知也预言，先知撒迦利亚预言，有钱呢，以色列啊，你别以为你现在你是很有钱，犹太人很有钱，大批的财货都带回到以色列地，你不恐惧战兢，那结果怎么样？结果你的财货都被抢掠，房屋都被毁坏，妇女都被奸污，你就要遭到这样的可怕的下场。所以两边相对，守道不偏，不是别神，那对着这边，免金银宝物被掳去。所以这边是居上不居下，那边就神看为宝物，神把我们自己看作是宝物，世上的宝物都不是真的宝物，神看我们为宝物。你如果听神的话，居上不居下。所以两边相对，不听命咒诅领导，这是十五节以后了。如果我们不听，随随便便，我们常常啊听，我们都跟随主了，常常在具体的事上没有听主的话，没有听，那怎么办？那你不听，马上就咒诅领导。这个咒诅就是你不蒙福了，这个咒诅就是你心里的不平安了，这个咒诅就是处处你就要遭到许多的什么，许多的打击，神的攻击，对着那边去，可爱的宝物给你放在庙中，那不是吗？解释因为不听话的缘故，所以被掳了，可爱的宝物，圣殿的器皿都被放在庙中，整个都给糟蹋了。所以两边相对，贪爱金银必被掳。以色列为什么说特别提到他们的金银呢？因为他们太爱这些东西，你太爱这些东西，你太看重金钱，那么你一定被掳，金钱有一天都靠不住。对着这个主的话胜过金银，这个就让你留心他的话， 子看得要紧，却不知道主的话比什么都要紧。所以我们要守住主的道，别再看十七节到十九节。你的筐子和你的床面盆受咒诅，吃饭也吃不下去，胃也疼起来，这床面盆也不蒙福了，筐子也不蒙福了，筐子空了，里面没有东西吃了，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受咒诅，你的财产也受到咒诅，你出也受咒诅，你入也受咒诅，你出来进去都没平安。你不要说了，最大的咒诅就是神掩面，神离开，你没有平安，你没有喜乐，你心里的愁苦。不是你有钱，你有好吃的，一样都有，那个满足得了，那个解决得了，解决不了的那个苦。那我是深深尝过，当我犯罪得罪神不听神的话的时候，那个苦啊，就是神掩面那个苦，什么都不能够代替，什么都不能满足。所以两边相对哦，还有十九节啊，我们都念了啊，到十九节为止，对第六节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你不听话，处处都受咒诅。那面就是被迫远离家乡，都把你卖掉，远远的离开你自己的家乡。我们当初被掳不是吗？远远的给你送到别的地方去，两边相对。这边出入受咒诅，你出也不蒙福了，你入也不蒙福。出入受咒诅，对着那边就被卖到外邦，多可怜啊！神的子民让你远离家乡被卖。拿你当着商品就把你卖掉，所以你不自重，你不看重主的话，不自重，结果人家也瞧不起你，拿你当什么？当着你买卖生意一样，把你卖掉。你再看二十到二十二，二十到二十二对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必因你行恶离弃他，所以为什么遭咒诅？因为你行恶，你离开他。一个人离开神，什么罪都犯，离开神呢？行恶离弃神，结果呢，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领导你。这个扰乱很难受，家里没人，你心里也扰乱，睡觉睡不安，躺在床上心里扰乱，环境的扰乱不是扰乱，心里你的扰乱，那你根本一点安舒都没有，吃安眠药也不管事了，扰乱、责罚领导你，知道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这个是二十点，还有二十一点。你再不听神的话，神说我是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将你从所进去这个业的地上灭绝。瘟疫来，大批人死亡。那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经历了好几次的瘟疫。那个恶探子到恶信，那带来的瘟疫，巴利比尔诡计带来的瘟疫，都是瘟疫啊！不听神的话。还有可拉党以后，这个全会众成了恶会众，也是闹事，还是得跟领袖闹，最后也是遭到瘟疫。这都不听神的话，所以一定有瘟疫。接着呢，耶和华也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没了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到二十二节为止，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行恶弃神遭受主。你要知道什么原因，这圣经都给你写清楚了，为什么遭受咒诅？那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你行恶，你离弃神，你处处不求问他，处处不尊他为圣，随便行，为所欲为，我行我素，好了，你遭咒诅。那面呢？那面是离恶归神，敌受报，因为后来被你归回了，仇敌受报，所以三一个。我们到底是行恶还是离恶？我们是弃神还是归神？我们要归向他，那我们一定蒙恩。所以一面是责罚领导子民，知道吗？神是扰乱责罚的领导民，领导子民。那面是报应领导仇敌，仇敌背逆不听神的话，他根本也不会听神的话，所以结果呢，报应领导，这都说明是神的审判。所以这几段呢，后面这几段就告诉你，一面是神的子民遭到报应，因为不听神的话离弃神行恶；一面是仇敌遭报应，所以两边相对，悖逆灾病临到，这边不是灾病吗？又是痨病，又是热病，又是火症，又是疟疾都来了。 那么敌神必受报应，必受报应。好，底下我们再看第23节到26节，这第一段结束啊，对着那边就是第8节，23节开始，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哎呀，天都不滴雨了，甘露不降，雨水没有，耶和华使那降在你地上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干旱之灾临到，所以没有雨啊，这个就这亚哈各时代最明显。3年零6个月不下雨，不下雨，为什么？又听耶洗别的主谋，不听神的话，追杀先知，拜巴利，全国拜巴利，又拜亚瑟拉，大大得罪神，所以天不降雨，旱风没了，都来到。所以两边相对，你悖逆灾罚领导，灾病领导，那么你攻击神必受报应，现在你行恶，福变咒诅。那么归回就对付仇敌了，那么子民归回以后到对付仇敌了，那把仇敌也出卖，所以我们要归回，可不要再行恶。今天再看25、26两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因为你不听神的话呀，你在仇敌面前就打败仗，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你要逃跑，本来仇敌逃跑，现在你要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逃来逃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轰赶。为什么飞从万国当中跑来跑去呢？你看看世界哪个国家都有犹太人逃难呢，飞难呀，分散被抛散在万国，所以主的话都应验了。所以这边是万国中跑来跑去，因为不听神的话，对着那面去，仇敌被卖到远方。你出卖神的百姓，有一天你自己也被出卖，所以神亲自来报应他。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子民受审判，那边是列国受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只要犯罪不听神的话，绝对逃不了神的审判，不管今生还是来生。所以我们现在天天要谦卑受审呐、啊，主啊，你的话审判我，让我谦卑受教。什么叫受审？受审就是受教的意思，受教啊，这个话指着我说的，我就要悔改，而不是我无动于衷，你爱讲什么讲什么好了，上帝爱说什么说什么、啊、你要受教，不然的话将来有一天子民也要受审，对着那边列国也要受审，两边相对，这边是你不听神的话，败在仇敌面前，你要打败仗。你看约书亚的时代，约书亚这么好的领袖，但是因为什么呀，没有找亚干，不知道这里面打胜仗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破口。你不找亚干，结果怎么样？结果打矮城，第一次去打矮城不是失败吗？死了32个人，约书亚就哭了，俯伏在神面前。所以你有一点罪，你一定是败在仇敌的面前。那边是什么？神为子民报仇，你听神的话，被掳归回，那边就只是被掳归回以后，也就是子民受教以后。我们受教了，主啊，我做乖孩子了，我听你的话，让神说我怜悯你，我为你报仇，神为子民报仇，这就是第一个，所以就听命蒙福，罪孽一定遭罪，不但是列国受审，连子民都受审，所以我们当何等战兢。好，现在我们请看第2段，27到68，这段很长啊，对的那边呢是9到21，题目是炼净夫妻，神为避所，叫避难所，炼净夫妻，神为避所，神说你被我归回，将来天万国打仗，我一花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保障，神为避所，外邦受罚。我再说一遍，炼净夫妻，神为避所，外邦受罚。好，我们还是从这边约珥书第3章，从第9节看，请翻过来，从第9节开始，第9节到第17节就是神要审判列国，刚才是神聚集列邦，告诉你为什么聚集列邦的原因，现在呢神正式要审判列国，同时呢看到子民蒙神保佑， 神咒避难所。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其中勇士是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这就时候到了，有一天神要聚集列国来一场世界性的最后的一场战争，叫做哈米基多顿，启示录十六章，而且是被那三个鬼魔的灵所驱使的，所召集的，但是也是神许可的，神不批准事情也不会领导。这个我们可以自己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神说我要聚集万国要来打仗，聚集万国所以预备打仗都要来。他们来做什么？从他们本身的野心来讲，就是要什么攻击神的子民，要抢要掠，要抢夺神的子民，因为犹太人太有钱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最近在以色列发现大量的石油，所以这一回真是大肥肉，我们得去，大家都要去。石油短缺，中东石油也都短缺了几次战争，所以现在都要跑以色列去。但是你看十一点，四位的列国呀，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这是上半句，上半句的意思是说时候到了，神会聚集他们，而且让他们速速的来。所以现在我们现在看看这世界整个的每一个国家，连很小很小的国家都有核武器，每个国家表面和平都在扩军备战，备战备战备战，老百姓不管多苦他也要扩军备战，都是为了内场，都是鬼魔指使着他们都要去打仗打仗。但是下半句你就看见神的威严了，大家念啊，请大家念下半句，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大家再念，耶和华呀，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个是约珥这位先知灵里看的多么深多么远多么透。你别看你这些万国你来打仗，正在你打仗的时候，你哈米基督的战争正在你最狂妄的时候，神就要降临，这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这也就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第四节第五节，以后我要亲自降临，降临在橄榄山，而且橄榄山要裂开，成为裂开成为一个大谷，使神的百姓能够逃难。求你的大能者降临，这个大能者就是基督耶稣，就感谢神了、啊、先知看得这么个透。所以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哪个都不能逃避上帝的审判，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见他吧，因为酒渣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为什么万国来打仗，神看这些列国万方啊，各个统治者叫做罪恶满盈，罪恶滔天，把你们聚在一起来收拾你们，表面是让他们来打仗，实际就是神让他们最后的一个下场就是失败告终，失败告终。庄稼熟了，这个庄稼熟了是指着罪恶满盈，所以酒庄的酒都满了嘛，所以神要刑罚，所以要开年。这个开年就启示录十四章十八节，要开年，罪恶满盈要收割了，所以神的话将来一天都要应验呐、啊，都要应验。所以对于你我来讲，我们是不怕，因为教会早被提了，但是我们快点救灵魂，趁着有生之年呐、啊，末日啊，这最后啊，外邦人数还没有填满，我们要填满，这是教会的大使命。怎么填满？广传福音，普传福音，使神的教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然后教会才能被提。接下来就以色列神的选民在大灾难当中，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想到罗马书保罗的讲的一个奥秘，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那一定应验。保罗讲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犹太人有几分印信，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救恩就临到以色列。所以接着我们看十四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颈谷，为什么约沙谷法谷审判谷又叫断颈谷呢？两个意思都是指着这方面， 两个意思实际合并在一起的意思，就神要实行审判，最后神亲自要断定。断定的意思就是我们受过审的人知道，他审判你以后，最后他给你宣判，你定罪了，定你的罪了，神亲自断定。当然了，世上审判日光之下审判之处都有奸恶，但是我们的神他亲自要断定，所以也叫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神的审判的日子，这个大日要来到，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都要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的保障。感谢神，神的话都有应验。所以先知约珥书这个最后一章是讲到最后的审判与复兴，这是预言，关系主再来，而且跟其他先知的预言都是相吻合的，都出于圣灵，所以我们要百分之百的相信。主来之前日月昏暗，星宿无光，他必从锡安吼叫，就是我们的神基督他要降临在哪里，橄榄山，要在锡安山做王，降临在橄榄山，进入锡安山要做王，在耶路撒冷天地都要震动，这个时候子民要进入国度，神亲自做他们的避难所，做他们的保障，也就是以色列犹太人在大灾难的后期走投无路啊，被逼得甚苦啊，这个时候他们仰望他们所扎的，他们所钉十字架那位耶稣，所以神就拯救他们，主耶稣亲自降临做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是耶路撒冷必成为圣，被掳归回后耶路撒冷圣城真正的圣城了，成为圣，这个必成为圣，也就说明神的子民经过被掳归回，苦透炼尽成圣，是边疆囚禁人的这些苦难呢、啊，炼尽人成圣，外邦的不再住在其中，不再在其中经过，连经过都不许经过，就是完全分别为圣。最后十八节以后就是讲到最后的复兴，到那日又一个到那日，第一节有个到那日是被掳归回啊。现在呢，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大山小山不再是光秃秃，不再受审，都要滴甜酒，都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食品谷，多么丰富，多么浇灌，多么的繁荣，是指着选民被掳归回，欣欣向荣，繁荣茂盛，属灵方面也是这样，所以遍山遍野大山小山都长满了葡萄，所以滴甜酒，大山小山都有牛羊满圈，牛羊肥壮，所以都滴奶子流奶子，到处都是丰富丰盛，那真是流难以觅之地了。归回复兴，最后的复兴要来到，而且有水流，有泉源，有活水从圣殿中流出来的，这就是应验这个以西结书47章啊，我们中间查经啊，下不久我们就要读到以西结47章就讲了国度的附近将有活水流出来，永流不止，两岸呢、啊，这个都有树木郁郁葱葱，满了果子，大附近滋润石亭谷，石亭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这个在民数记25章啊犯罪的地方，中巴利这些诡计的地方，但有一天呢、啊，变失败为得胜，这里都有活水有流，不再放纵情欲，不再吃祭偶像之物了。埃及变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那这是阿拉伯世界，一定你逼迫神的，除非你悔改，不悔改一定荒凉。埃及、啊、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国家，还算是以东啊，也是阿拉伯人呢、啊，一定凄凉，变成凄凉的旷野，都因为向犹大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血。第一，是因为什么欺负神的百姓；第二，自己本国家里面也是这么残暴，所以神要报应，有一天要变成荒凉。那另外属灵的意思，埃及就代表世俗，以东代表肉体，所以当子民复兴的时候，世俗肉体再没有市场，那真的没有市场，都是荒凉，没有人再去什么看电影了，去赌博了，去什么跳舞了，去狂欢了，没有了，大家都要追求爱主。最后两节，在犹大必存到永远， 知道永永远远，他不但是千年了，将来在国度里，将来在永世里面也要做王。最后一点，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这两个报复，你去看英文圣经，应该是赦免的意思，赦免、洗除，他这里小字是洗除，英文就是赦免的意思。那就是说，神未曾赦免，现在神要赦免。为什么未曾赦免？因为你犯罪了，只能被掳，你不悔改，神不赦免，神不赦免。现在被掳归回了，赦免，为什么？痛悔了，离开罪恶了，神说我要赦免，现在我要赦免。所以我们要抓住现在，你现在悔改，现在赦免，你现在丢弃偶像，现在赦免，你不悔改，神说我未曾赦免，我不赦免。最后一句，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神子民这个归回，神要住在锡安，而且永永远远住在锡安。对着这边，我们现在看，请翻过来，这边从27节开始，二七节到29节是最第九节，这几节是讲的什么？是讲的各样的恶病，被恶病缠累。你不听神的话呢？你的尸首给空中飞鸟，地上走兽做食物。你再不听神的话，长疮、长痔疮、长牛癣、长疥，什么都来了，都不得医治。耶和华用癫狂、眼瞎、心惊来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一样，眼睛都看不见了。天天灵也瞎，天天摸索在世界上，多么痛苦，多么痛苦，不恒通啊！你所行的必不恒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两边相对。这边是宣告恶病缠累，那边是宣告战争来到，神要聚集万民来打仗。所以一面是身心的痛苦，一面是战争的痛苦，都因为人不听话背逆神。这边是子民不听话，那边是列国被你抵挡神，所以都要遭灾。一面是背逆遭神攻击，那边是敌神被神激动，所以我把你们都激动来让你们打仗，最后叫你们送死，正好遭灾。所以那边是万民预备打仗，万民都在打仗。那对他这边你不清楚的话，你所行的就不恒通。你外面没有打仗，你心里面却是一天的跟敲鼓一样打仗，心里面肉体情欲跟圣灵也在争战，你不能得胜，你就是不恒通，不恒通。所以我们要追求里面的得胜。接着再看30到32，对第十节，这几节什么意思？就你一切的一切都被剥夺，你的妻子、你的房屋、你的牛羊，你一切的一切你自己享受不到，结果让仇敌享受，你都被剥夺。那边就万国来打仗，为什么万国来打仗？也是因为犹太人太看重金钱财宝。好，上帝说我招万国来把你东西都抢走，以后知道了只有基督为至宝。所以两边相争，这边一切被抢夺，那边是万国来征战，也是来抢，抢谁啊？抢犹太人。那边万国征战，互相残杀。这边呢，这边无人搭救。这边不是什么，你的羊也被抢走了，都归了仇敌，无人搭救，没人搭救你，不听神的话。所以这边是无力征战的，无力拯救，也没有人救你。那边是任人宰割，在仇敌面前可不是任人宰割。所以一面是被敌掳走，你的羊啊，你的财宝都被仇敌，连儿女都被仇敌掳走。那面是什么？那面是空夸勇力，软弱的都说哎呀我有勇力，意思说我这样都愿意应征，都愿意去打仗。实际啊，实际是什么呀？实际都是送死，都成了个炮灰一样。世上人就是这样，打仗啊，大家都预备啊，扩军备战，一起打仗，大家都振奋起来。为什么？想抢，想夺，想捞一把，其实是空夸勇力。那边呢，这边呢就是被敌掳走，结果都被仇敌掳走。你不听神的话，一切都被掳光。第33到35是说到你要被欺压，被欺压，受欺，受压制，又被欺压，又受压制。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呼求神。那边就是什么？神看见你受欺压， 求神的话，那边应该叫月儿一样，那边月儿叫呼求神，那边先知月儿叫呼求神，求大能者降临。可惜多少人呐、被掐也不呼求神，被挟制也不呼求神，你不呼求神，大能者怎么拯救你？你看那边月儿怎么祷告，求大能者降临，大能者降临。好，我们这个以色列苦透的时候也是这样，仰望所扎的。这位大能者就是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一位，所以两个相对，苦痛求救，悦耳的祷告就代替代表着所有那些个苦痛的子民有一天也要这样的求救，苦痛求救。这个你不苦痛，你就什么，你所得的病叫做无法医治，不求啊，有的人至死都不求，不求什么，你要不要求医生，你要求神。 你怎么像亚撒最后临死之前只求医生不求神，你这要谨慎，先求神。底下再看36到39这几节，是对第12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列祖素不认识过，就是你整个被掳，被掳到列国受苦，到列国去受苦，去拜那些个假神，木头石头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听神的话，因为你离弃神，那边是神必审判列国，那边是列国受审，这边是你自己神的子民不听话，也被掳到列国去了，所以要受教，要受教。底下呢，37节以后又讲到什么呢？你被藐视，而且你呢，你叫徒然劳苦，你天天种的种子多，你收进来却少，徒然劳碌，干得多，使劲干呐干呐，结果没有果效。我们常常也是啊，你看这个人干活为主做工啊，但你不听，你不跟主联合，你就是没有果效，叫做徒然劳苦。那边是仇敌失败告终，这边是子民徒然劳苦。那边仇敌呢还打仗，打仗打仗的结果呢失败告终，这边是子民先受审判，对着那边去，然后列国受审，按照神的次序。那这个意思我们觉得在彼得前书第4章讲到，审判先从神的家起手啊，所以我们真是要战兢啊，要战兢。底下再看40到42是第13节，对第13节，这个又讲到他们被掳，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你有什么都没用，你有橄榄树嘛，结果果子不熟完落，你生养儿女却不算你的，因为都要被掳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一切被剥夺了，所以这边叫必被掳去，这个子民呢、必被掳去。那边就是仇敌恶贯满盈，所以惩罚要来到恶贯满盈。这边为什么被掳去，也是因为罪恶滔天呢？你看在西底家的时代，最后犹大几个王就是罪恶滔天，这约雅敬把书卷都给烧掉，这样的得罪神，所以一定遭到神的惩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剥夺禁忌，你所有的树和你地的树产都被蝗虫所吃，到42节为止，就是被剥夺禁忌。不听神的话，真是这样，本来你很丰富，本来你样样都有，现在你贫穷啊，你可怜啊，你被剥夺禁忌。那边是因为什么？那边仇敌也是如此，仇敌是敌恶甚大，越犯罪越狂妄，越犯罪，所以神的惩罚一定来到。也再看43到45，这一段，在你中间积聚的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呢渐渐下降，低而又低，这就是因为你太骄傲，所以神也让你降低降卑，自高的一定降为卑，神降为卑。那边是两边相对，这边神降卑，用苦难把他降卑，最后巴比伦亲自来审判犹大的这些个领袖，连君王在手里亲自审判，你不是降卑吗？你不降卑也得降卑，像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让你成为反革命的反革命，天天被踩在脚底下，因为平常太骄傲了，现在上帝说我让你来降，把你降卑。那边是神断定，这边是神降卑，都有神的什么？神的主权。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不听神言咒诅追随，你看44节， 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啊，到四十五节为止，最内面的十四节，啊，四三到四十五，两边相对，不听神言，咒诅追随，那么咒诅跟着你，追着你。那边神降罚的日子临近，临近，临近列邦列国。好，现在我们看四十六到四十八，四十六到四十八对十五节，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又告诉你为什么你遭到咒诅。大家看四十七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就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就好比我们现在，我们真是现在富有啊，神特别赐福啊，这么平安啊，这么享受啊，是的，你要欢心乐意的侍奉神，你别不甘心，哎呀又来查经了，又来祷告了，烦死了，你要快快乐乐的侍奉神，你要以侍奉神为乐，你们不要拿他当个重担，你不肯这样顺从神，所以四十八节，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打发你来的仇敌，他把铁轭架在你颈项上，让你乖乖的在受他的苦。你看看，知道你灭绝，这两边相对。那边为什么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边主神大可怕的日子来到，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对着这边就告诉你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不欢心乐意的侍奉神，所以我们不欢心乐意侍奉神，你里面一定出问题。什么问题啊？里面灵里昏暗，没有光。所以我们越甘心越好好侍奉，你里面满了光。所以两边相对，被迫侍奉仇敌，你无可奈何了，有一天你只好被迫侍奉仇敌，劳改一劳改好多年，几十年过去了，侍奉仇敌，对着那边去，邻里昏暗无光。一天你做他的奴隶什么？邻里昏暗无光。我想我们大家都多少尝过这个滋味，所以千万不要再被奴。别再看四十九到五十二这一段，对十六节，对十六节，这边仍然是咒诅领导，一会儿要从远方地级带一个国民像鹰飞来攻击你，神亲自来攻击。带一个国民来，那就是亚述，也是巴比伦来攻击你，证明的言语你不懂的，证明的面貌凶恶，不顾及老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必吃你牲畜所下的，把你东西都给你剥夺尽尽，直到你灭绝，并且他们必将你困在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来使你围困被困。两边相对，一面是神要罚敌，一面呢神什么？神从地级要聚集仇敌来攻击你的神的子民。你不听神的话，你子民本身就受攻击。那面是神从锡安吼叫罚敌，神罚仇敌，就神要拯救子民。所以神像吼叫，就是神要发怒，神要发怒。这面是敌。什么敌如鹰飞来，鹰啊，我们知道是禽，飞禽当中的王啊，好毫无情啊，迅速就飞来，像大鹰一样，就亚述大王就飞来了，对着那边去，你听神的话，你被掳归回，那边呢神做避难所。就我们今天不是怕大鹰还是什么狮子老虎来，怕的是你不听神的话，神不做你的避难所。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失去保障，所以仇敌这么凶猛啊，对老年人对少年都不恩待都不顾及，失去保障，那边是神做保障，两边正相反，那边神是我做你的保障，那边呢第十六节，十六节神做保障，这边呢失去保障，仇敌来威胁你，来围困你，这边被敌围困，那么天地震动，万有都什么都不效力了。底下我们再看五三到五十五对第十七节，这几节仍然是被围困受窘迫，因为不听神的话。我们看啊，五十三节，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自己本身所生的， 呢，你是我的儿子，结果他的儿子藏起来了，不肯给他吃，真的彼此吃儿子，这因为什么呀？因为不听神的话呀，结果遭到围困，结果闹大饥荒的原因带来的，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被围困窘迫，窘迫就是你简直活不下去了，一点自由也没有，无地逃，无处逃难，无处躲藏。对着那边，神住在锡安山，因为神要做王，他也住在锡安山。这边为什么被迫吃亲生的儿女？对着那边就不认识耶和华是神。那边告特别告诉我们，神住在锡安山，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你不认识耶和华是神，有一天你就被迫吃自己亲生的儿女。一面是受敌围困窘迫，那边的允许外邦不再经过，被掳归回啊！真的，神彻底为他们报仇，外邦人不再经过。这边你是受仇敌的窘迫。再看56到58这三节圣经，这个仍然讲到什么呢？仍然讲到这个残忍到啊，这个恶眼带自己的亲人，把自己亲生生下来的儿女都吃掉，饥荒饥饿到这么样一个程度，两边相对。那边是见到父亲，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你恶眼带亲人。所以有一天真正的父亲来到，那就是丰富，不会再饥饿了。这个饥饿到这个程度，就是没有父亲了，就是彼此都残忍了。所以两边相对，不再恶眼带亲人。有一天当神赐福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恶眼带亲人。这边就是必定见到最后的父亲。父亲来到的光景是圣灵活水涌流，这边是饥饿缺乏一切。神不赐福的时候，你什么都缺乏，样样缺乏。但是当父亲来到的时候，圣灵活水涌流，到处都赐下丰盛。一面是被罪捆绑痛苦，这不是痛苦吗？被窘迫，受窘迫，被罪捆绑，被围困的意思就是被罪捆绑痛苦。那面是灵性复兴丰盛，大山都滴甜酒，小山都滴牛奶子，这样的丰盛，这样的复兴。所以我们要得复兴嘛，我们就是重新的归回，好好的听他的话。好，底下看59到61，这一段应该对第19节，这书上所写律法书一切的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真情，耶和华必将其灾至大至重的灾，至久至重至长的灾，都加在你后裔身上。那就是敬畏神不敬畏神，所以敬畏神何等要紧。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儿女都有避难所。你不敬畏神，你的子孙后代都遭灾，加在你后裔身上，你和你后裔身上是什么？其灾重灾大灾长灾都临到，也必使你所惧怕的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那这句话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15章26节，神亲自的允许，以色列刚出埃及，神就允许。出埃及记15章26节，神说你若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我就要使埃及的病离开你。现在埃及的病都长在你身上，这不是不听话吗？不听话就贴在你身上。又一张没有写在书上的各样疾病，简直都写不过来，你都没见过闻所未闻的，就怪病都临到你。两边相对，两边相对，我们看见是什么？不敬神守道，遭奇灾。奇灾就稀奇古怪的病都来到，遭奇灾。这里不是说必将奇灾临到你？不敬畏神，不敬神守道，是敬神守道多么要紧。那边强暴在民，必要荒凉，那边就指以东和埃及，一定荒凉。因为强暴在民，拜神的百姓，所以你一定荒凉，也一定遭灾。那面是两边相对啊，神的子民最怕是我们里面有埃及有以东，有世俗，有肉体情欲，有这种强暴在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为什么里面有埃及有以东？对待这边，因为不肯敬神守道， 所以一定会这样的。所以两边相对，伪命受灾，那么敌神受报，都是同样的一个结果。底下我们再看62到65这第20节，你先前虽然像天上星那样多，却因为不听从你神的话，所相反剩下的人数稀少了。先前神怎样喜悦善待你，使你众多，现在照样毁灭你，使你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地的地上也要被拔出，就是你要被掳了，你被拔出，使你分散在列国，从这边到那边，在万民当中去侍奉素不认识的假神，甚至你是心中跳动，眼目失明啊，精神消耗到这么可怕，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这个遭到毁灭，那么是永远归回，神说我叫你们永远归回。这个毁灭我们知道也是暂时的，神虽然叫他们受灾受苦，但是有一天神还要让他们要蒙恩典，所以两非相对，亡国被掳遭神毁灭，这个是这边的光景。你不听神的话嘛，你遭到亡国被掳遭神毁灭，那边受教归回，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有这么一天，是什么？受教归回。受教的意思就是经过神的审判，能够接受教训，受教归回，永远是主，这是神的目的，神管教的目的，叫你亡国，叫你被掳，叫你被毁灭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能够有一天受教归回，永远是主，这是神的心意。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三节圣经，66到68，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了性命难保，因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就说巴不得到晚上，简直啊，一天呢，度日如年，都是说得太轻，是不是？简直是不愿活了，最好到晚上，晚上最好到早晨，为什么呀？日夜不得安宁，昼夜都恐惧，一种恐怖的心理领导你。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自己，什么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你自卖都没人买你，这太不值钱了，都没人要你，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到这条路上去，不听神的话的一个结果。神是要我们受教被掳归回，你不肯受教，那悬悬无定，昼夜不安，那么是什么呀？那么神同在，神同住，这边悬悬无定，为什么悬悬无定？因为对着那边神不同在，这边昼夜恐惧，对着那边是神怎么样？神必同住，所以我们要选择什么？神同住，耶和华必住在锡安山，将来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锡安山，羔羊在锡安山，我们都要站在锡安山，一同蒙恩。这边你昼夜恐惧，你得不到神的同住，所以两边相对，你怎么样与神同住？对着这个不再为奴，不要再自卖了，你自卖人都不买你，不再为奴。一面是念尽归回，那么洗除罪恶，那么神说我未曾赦免，现在我要赦免，我未曾洗除，现在我要洗除。怎么洗除啊？两边相对，炼净归回，你真正归向神，认识自己的败坏了，真正谦卑了，所以谦卑很要紧，谦卑痛悔，真正归回，那么对着你们神说我现在我要洗除罪孽，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苦痛归回，一面是罪得赦免。从前我未曾赦免，现在我要赦免，所以苦神要什么？罪得赦免。那面是两边相对，这边是卖身为奴，你如果你真的这样想卖身为奴，那么神不同住，神不同住。有些人呢、喜欢犯罪，喜欢做罪的奴隶，他喜欢这个罪恶的滋味，还苦得不透，那么神一定不跟你同住，谁也不赦免。所以我们不要卖身为奴，我们要做儿子，不要做奴隶，常常我们喜欢做罪的奴隶，不要再卖身为奴。好，今天两章圣经虽然很长，但是一个中心的意思，求主给我们抓住，就是听命蒙福。 悖逆报应，他一定遭罪。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小人的踪迹。听命蒙福，受教父亲，从主作王，那面就是啊，将来一天我们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你必须要什么呀？真正听命，像这个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就是听命守道，他一切所行所为啊，就是因为他能够听命守道。所以我再念一遍：听命蒙福，受教复兴，从主作王。这个人就是才德的妇人，也就是基督的教会。教会这才德妇人是教会的整体，真正是一个才德的妇人，是羔羊的心腹，这样的能守住主的道，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儿女都起来称赞他，真正叫别人蒙恩，自己也蒙恩，口里满有主的教训，能够去教训别人，满有神的公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真是要羡慕，让我们有一天与主同作王，这是最大的福。你听命蒙福，还不仅仅我们就追求我们眼前蒙福，那是将来一天与基督一同作王，在他的基督那个永远的国度里，让我们都能有份。好，我们大家一同祷告。